有时候我也会手痒痒的，想要去洗个碗。师母就，你不要去洗啊，我这个是金腰啊，为什么？那弯弯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走样，就会出状况。那他们也不让我做嘛，啊，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不去弄一点做，好像更不能否定自己，好像会否定到自己的信心会受到影响的感觉。可是以到现在为止，我只要搬一个比较重的，像如果台风来了，要把一盆花把它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的话，我只要说我要去弄那些花，家里三个人全部来告诉你，你不能去搬，我们来，所以他们要去搬。后来我觉得我要舍去我搬那种重的东西的权利，所以我现在啊，他们去搬那些东西我已经舍掉，他们搬东西我就在旁边讲，这个东西搬这里啊，这个细的我顺便拿下来，但是我舍那个粗重的东西我不能去搬，我就把它舍掉，但你们就笑了。可是你还没有全舍啊，还没有到全舍的时候，你都全舍了，都坐在沙发那个地方，那他们去坐起来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参与，我觉得不舒服，那他们也觉得这个老爸怎么变成那么冷漠呢？所以还是要当个热心人。所以骨架子的主体是在的，但有些东西你时候不同，要做一点割舍。像这样的东西都是一种过去年轻的习惯，你应该做一些割舍。野心要割舍，你如果你去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你的适当目标，这个目标你定的这个目标不是你能达得到的，你一定要做一些割舍。你定的目标当然一定是你现在，不是你现在的现况，比你现在的现况要高一点，它在你的上远一点，但是你努力可以达得到。如果你定一个目标是自己努力不能达得到的，我劝你把那个努力达不到的那一部分先把它割舍掉。你割舍掉了，等到你能达到的那个目标达到了以后，你要来够那个原来达不到的目标，就可以达得到。这都是一种割舍。你太忙了，你要做一点割舍，使自己不要那么忙。当然你太胖了，吃东西吃的多了，饮食习惯也要做一些调整，那也是一种割舍。总之割舍这件事情都叫做行舍。太胖了割舍一点，你不必等到一定要去抽油才能够恢复自己啊，我们这里面没有那种胖子，但是你饮食习惯绝对值得你自己去做一些割舍。所以割舍的行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调整的意思，你越能够行舍你就越能平衡，你越懂得调整你就越懂得平等，是跟平衡是什么意思，这你可以了解的。只有透过舍才能够建立新的行为，只有透过舍才能建立新的观念，只有透过舍才会学会新的东西。当然回过头来你也必须不断地去学新的东西，你旧的习惯才可能舍掉，所以终身学习是很重要的啦。啊，那现在到处都在推动终身学习，我想来讲堂的每一个人都是懂得终身学习，要不然就不会来坐在这里啊，一起来学佛法，因为这也是终身学习的一部分吧。好，这是行舍，是第十。第十一是不害。不害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与诸有情啊，不为损恼。这对一切有情的众生呢，我不去损恼他，无嗔为信。你不要碰到那些东西就马上起的愤怒，产生敌意，要悲悯为业，你要有一种慈悲心，你的行为表现出来要有慈悲才可以。好，这里面他所讲的说，你对友情不为损恼这件事情，这个所有的友情众生包括动物啊，如果你有机会你自己到山上去 像这种夏天蛇也比较多，你内心里头放得很轻松，你走路不要太猛，你一步一步的走。第一，你就是看到蛇突然间刷从你的面前这样过去，你不会哦吓得很厉害，你不会。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你很温柔在走，你心里面有不害，不害的时候自己就比较不会害怕。你在山上走，你不很猛，其他的动物就在旁边，你走过去其实它还懒得理你，它在那里也不会咻的跑出来啊，跑错地方跑到你的面前这样跑过去让你吓了一跳，它也没有心要吓唬你的。蛇不是生来要吓你的，它只是在那样纳凉而已，它只是在那样这个偷懒而已，它在那里纳凉，你走得太猛了它会吓到。所以我以前年轻小的时候上山，我的老祖父经常讲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到山上去工作，什么事情啊，一定要轻柔一点，走路要轻柔一点，除草要轻柔一点，除草轻柔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很猛，你啊稍微你往前推的时候你一步一步来，那些东西它自然就会有时间可以走。你走路的时候你比较轻柔，就不会惊动那些瓦伯的啊，事事都会好，他们也好，你也会好。我觉得这是我老祖父教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后来他就跟我们讲，你们一定要小心山上的野猪这么多，刷地哈，那个刷地哈，尤其是那个刷地哥哈，就是雄性的哈，它还长两个獠牙。你在山上如果你头低低的一声不响啊，将在山上的那个小路走，你如果碰到野猪，野猪也专脚做这种小路走，山上只有这种小径嘛。如果野猪在你的面前只有10公尺左右的话，野猪就一定冲过来攻击你。如果它在10公尺以外，它听到你的声音，它会转弯，它就会转弯转到旁边去，它就会走开，它不会跟你冲突。所以你要放轻松一点，要在野地深山里头走路哈，你要边走边唱歌。所以虽然不会唱歌，歌仔戏用嗨啊买这个嗨了就对了。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玩，你一定要看那些比较乡下的人唱山歌。为什么要唱山歌？有很多的好处。唱山歌的时候，这边喊那边喊，那些瓦伯的他都会自然而然也会离开，而且唱山歌的时候还可以交流感情，对不对？嗯，它有很多的这个奇妙之处。那我们必须要注意，就是不害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爱心啊。我们对于这些动物是如此，对人也是一样。你对的人，你在害怕的时候你的脸是很难看的，你的防卫性也提高，所以当你跟他有点利害冲突的时候，两个人就很快提升到啊这个敌意很深的状况，他就会攻击，就会攻击你。所以过去很久以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当警察的，他比我大概几岁，我就问他：“你怎么那么勇敢啊？当警察还会抓这个逃犯哈？”这个追捕这些坏人啊。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他说：“你以为我很勇敢吗？我不勇敢，我就要看到那个事情不对劲，我就拿起哨子拼命吹。”他说：“你知道我抄那个吹哨子来吹干什么呢？让他跑啊，让他跑干，但是你不是要追他吗？他跑我才能追啊。”我说：“我追的时候边追边吹啊。”我说：“为什么要边追边吹呢？”他说：“让他知道我在这里啊。”然后他就跑掉了，他都害怕就跑掉了。那我就看清楚啊，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找啊，他从哪里走啊，躲在哪里啊。那等到有多一点人的时候，他心更虚了，那我呢不直接马上跟他冲突了，那我的伙伴来了我才敢抓啊。哦，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一招啊。 我想人都是一样，你留了一点空间的时候，敌意就不会那么的啊，那么的强，是一样的。所以不害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慈心不杀，请注意。好多人要学佛，一开始就提这个问题，老师啊，我没有吃素怎么办？我说，慈心不杀，你不做杀业就好了，其余的慢慢来吧。少分戒到多分戒到满分戒，你慢慢来，别那么急。慈心不杀的意思是，你第一个，你对人有没有恨？对人。当然你不会杀人，但杀人也是有坏人会杀人，但至少对人有没有恨？有时候有的人对人就产生一种敌意跟恨，那这是恨就是杀，因为它是一个真卦啊，你容易产生一些敌意跟愤怒出来。慈心不杀也代表着你的嘴巴好不好？你有时候骂人。啊，骂人你不去死啊！啊，其实这也是犯了杀，也是一种杀心，要注意。所以，有时候骂人家去死还没有关系，有时候还骂人家说你大龙死了不了。那这种办法就集体屠杀，跟希特勒时代差不了多少啊。所以口业你们要小心哈 把人家祖宗八代通通弄进去，这不好的。第二，不嗔怒啊，你要。保持你自己啊，情绪上不要犯嗔怒啊，让脾气变得啊非常的凶恶啊愤怒啊，那就表示我们缺乏这个爱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利乐有情，你要懂得啊利乐有情。你虽然给别人一点欢喜，你为什么不给？利乐有情嘛。你虽然给别人一点协助，你为什么不做？你虽然给别人两句欣赏他的话，为什么你不讲？就是利乐有情啊，人啊是这样子。我今天啊到佛光山去跟台南的老师哈、啊，他们办了研习会，跟他们演讲。那么佛光山的这个师父呢，他们去接我，路上他们就跟我讲说，昨天我们晚上做了一个研讨，分组研讨。那我也参加。那研讨的时候，老师们在，我们就研讨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老师，做一个称职好的老师必须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结果都讨论了。他说我讨论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师这么讲，他说，做一个称职好的老师的特质是，要男生要长得英俊，女生必须要长得漂亮。如果没有英俊没有漂亮的话，那学生们就不会喜欢他。他说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老师怎么讲这样子的话？他说老师不是开玩笑的，他是讲的认真的话哦。我说哦，我说其实也许也没有错啦，有爱心的人都长得比较美嘛，有爱心的人就会长得比较英俊嘛，看你怎么解释他嘛啊。哦，他说老师你真会解释哈。那老师你认为做一个好的老师，正直的老师应该具备什么特质？我跟他说哦。这个特质很多，我说你看啊，一个人一个做老师跟做父母是一样，你有弹性，一个人有弹性，有弹性的人就有创意，有弹性的人呢就什么事情不会咬死，有弹性这种人适合当老师。我说怎么说叫做弹性呢？这个老师啊，现在学生们就讲了，说老师是不是可以这一科不要这个礼拜考，下个礼拜再考好不好？这个老师说为什么？学生们说这个礼拜好多科都在考，你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请求你让你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考好不好？这个有弹性的老师呢就说好，我们就延下个礼拜再考。没有弹性的老师呢，要考多就一起考，为什么独独我这一科不考？那就叫做没有弹性。有弹性的人比较有创意，有弹性的人什么叫创意呢？他因为他真正能够利乐有情，他会看出那个小孩子的很多的优点出来，他容易看出小孩子的特质出来的。 也许这故事在这里讲过，我再讲一次吧。以前呢，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那学生啊，有的学生啊，他很调皮的，他你在上课，他就在那里传字条，不只传字条，他有时候还传图片、传照片。照片当然他会传的照片不是电影明星的照片，要不然就春宫照片，他在那里传。可是呢，我每一次都跟他讲，拿来把字条拿来放在这里，要不然就放在我口袋，我就继续把课上完。我一直坚守一个信念，我不愿意在上课的时候用这个问题来骂全班，因为他毕竟是两三个人在传，其余的人都还是在专注的听，你一起骂是牺牲了那些人的时间，所以我也不谈。我当时没有因为这样责备他们，是我有弹性，我可以延到快要下课的几分钟才来谈，这就是弹性。你没有弹性就会跟学生对冲，就不行，而且教学的效果不好。有弹性，那还有一种特质，我看这个小孩子，把那个字条拿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还跟你讲一句话：“老师，你不能看哦。”很多的老师就输掉弹性，不能看，我偏偏拿出来看，然后把它练出来，这叫做没有弹性。这很多老师犯的错误。其实有弹性的老师不是这样，不要看是不是？好，不看，放在这里。继续上课，保持了上课的那个气氛，就是因为这样全班都可以进行得很好的。等到他下课的时候，你说来拿回去，然后他要来拿回去的时候，你先慢一点给他。我问你，你说我不能看，他说对，那你们可以看，他说对。那请问老师都不能看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吗？那些孩子们就会愣在那个地方，他们马上就改口，老师你可以看。那小孩子好，反应好快啊，你如果没有一点弹性就是不行。你就跟他讲，我还是不看，你们刚刚讲的对，刚刚是讲的才是真心话，不看。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既然不能看，你们就不应该看这种东西，今天看完了以后就收起来，不要再带来，这东西仅多看一两次了不起的，不要这样看。好了，就解决了。可是我跟你讲，好几次传字条跟传那个图片都是同一个学生，从他那个地方传出来的。我继续上课，上完了留个三分钟，有一次我就跟这个孩子讲，我说孩子啊，作为一个老师有个责任，看到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就应该告诉你，而且要欣赏你的天赋，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天赋。他一愣一愣，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样子看着我，他有什么天赋？他心里想，他有什么天赋？我说有，你有一种了不起的天赋，那叫做你喜欢传媒，喜欢传媒。孩子你要听清楚啊，你知道什么叫传媒吗？报纸是传媒，广播是传媒，电视是传媒，广告公司是传媒，企业界要传播一种新的东西需要传媒。你喜欢传媒，喜欢传媒的人跟不喜欢传媒的人差很多，不喜欢传媒的人要他到人家家里去留一个字条他都不愿意写，不喜欢传媒的人叫他写一个纸条他们不愿意写，连传递也不愿意，而你喜欢，表示你真的喜欢传媒，你要好好的运用学习，珍惜你这份天赋跟倾向，多学，将来朝这个方向去，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但我要告诉你，我在上课的时候，你把你的传媒用在我上课的时间，是用错的时间，也用错的地方，你知道吗？从此那个小孩子就不再这样做了，他知道我跟他讲的是真心话。你看那个小孩子后来他就成为记者，他做了传媒的工作。一个老师经常是你能看出那个人的某些优点，几句话就使他的潜能明朗化。我 我们正在在 crystallize experience， 就是你是一个他的潜能明朗化了。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表示你一个人，你懂得利乐有情是很重要的。利乐有情的事情不见得一定你拿给他钱，不是的，你走过去你跟他讲说，哎，我发觉你这个人的那个堂堂的仪表里头散发的一种亲和力，我真欣赏你这个人。哎，一个老师跟小孩子讲这样的话，这个小孩子他会被他说动，对，我是一个很有亲和力，他的人际关系会得到很大的启发，就是这样子。那叫做利乐有情，利乐有情未必全部都是只有布施的东西，利乐有情的事情也不见得一定是这么严肃，说一定要栽培一个人的能力，不是。有时候你在必要的时候只讲了几句幽默的话，可是那几句幽默的话或者解嘲的话，整个的气氛都不同了。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爱，也是一种爱。几个人讲话讲一讲以后变成严肃起来了，是不是？那有一个人突然间呢就冒出几句话出来，大家又笑了，嚯，然后呢这个话锋一转呢，又转到轻松的那个里面那一边去，他也是利乐有情。所以利乐有情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一定是很严肃的东西。中国的文化因为过去里头所留的东西一直都是一种经世济民很严肃的东西，它跟我们儒家所讲的一些东西有关系。可是孔夫子他稍微严肃了一点，孔夫子真的稍微严肃了一点。孔夫子很好，是圣人，但是他稍微严肃了一点。可是你一定会记得，佛陀大概是一个很拘泥、很八股的人吧？他是不是太严肃呢？我所知道的，佛陀不八股，他也不严肃。佛陀不严肃了。佛陀的这个弟子里头啊，这个。有一位叫做多利盘陀切，你知道，用现代语言来讲，他就是一个学习有障碍的人，我们可以讲说他就是一个低能的一个人。你知道他教了几天哈，只会认得两个字叫扫把，你就知道，就要认得记得两个字扫把，这两个字要教了好几天，常常练扫把，常常教扫把，最后才记得扫把。他竟然有这样子的学生，而佛陀竟然怎么教呢？就教好多天，只教他要拿一个扫把，这就叫做扫把，这样教他的。坐立盘陀切，扫把，扫把教会了以后呢，他就教他扫地，因为扫把是要扫地的，所以他你好好扫地。啊，每一次扫地的时候呢，他就下去看，我们有一些东西也要这样扫一扫。所以多利盘陀切有一天他在扫地的时候，他只发现说，哎，那个五蕴哈，不就是灰尘吗？我把它扫一扫，不就这些东西都没有，我能力没那么好，那个东西也都是五蕴的一部分了。他突然间没有负担，突然间觉得在恍然之间他开悟了，那是他得到阿罗汉果的原因是从这里得来的。那是佛陀的教法，他给他用扫把的方式扫地扫出来的，扫地都可以扫出阿罗汉出来。各位，我们怎么不可能得阿罗汉果呢？我们会得阿罗汉果的。你看他常常讲故事，这佛陀讲的故事比孔夫子讲的故事多得太多了。你翻那个《二韩经》，太多他讲的故事，而且他有一些故事呢，也都是很轻松的。他讲什么故事？他说：“我告诉你，如果你内心里头，你有了一些，你内心里头有了一些绑了一些层，有一些你自己的烦恼跟无明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呢？”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佛陀就会告诉他的弟子，他说：“你知道吗？有一头狼啊！”他就又开始讲故事了。那佛陀都是这样讲故事的。他有一头狼， 从森林里头跑出来，跑到那个草坪上去，他在草坪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他滚得还不舒服，又跑到森林里头，到那个叫做矮树丛里头，冲来冲去，刮来刮去，然后还不过瘾，再跑出来，在那个草地上跑了好多圈，又在地上打了几滚，他一直都没有停。然后他问他的弟子：“你知道这头狼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然后弟子被他问得一愣一愣的，不晓得这只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他说：“他身上长癣。”他说：“那头狼身上长癣了，显现了，长癣了。”啊，他答复说：“狼的身上长癣。”那讲到这里就好了吗？他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心上长癣，就像那头狼身上长癣是一样的，那你身上的癣是什么呢？烦恼、无明，就是你身上长的癣，它会使你全身不舒服，这里抓你又抓不到，可是你就跑来跑去，撞来撞去，就像那只一模一样。你看他这个讲故事的方法啊，解释一件事情的方式是那么的特别，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他很善于讲故事的。他讲的故事讲的太多了，哎，一会儿讲森林里头因为打雷，所以啊刮着风打着雷，所以竹林就烧起来了。森林里头所有的那些啊。天会飞的会走动通通都跑，大家都跑，因为火势太大了，一直蔓延的燃烧啊。但是这个竹林是多么的漂亮，所以有一只鹦鹉，他看了一看，我的这些家园不只是我的，是所有这些有情众生的，他要讲爱，讲这个大爱哈、啊、他要讲这个慈悲，就从这里讲的。他说呢，他就飞到那个池塘里头，把全身泡湿了，然后飞到那个火子上面去，这个叶姐哈，让水哈、哦、能下来哈、哦，能要救火，鹦鹉救火啊。他不断的跑，跑了很累啊，去粘来又去这样，无论如何，他要努力的救他自己的家园，不要跑。可是哈、哦，他实在是这样做，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天上的天神哈、啊，天众看到那只鹦鹉是这样，被他感动了，所以哈、啊，天上的天神哈、啊，他们就下来哈、啊，就请了这个雨神来下雨哈、啊，当然就请了那就消防队的哈、啊，就来就把这个火给熄灭了。我讲的故事是什么呢？说如果每一个人都以为这个东西哈、啊、是不可为的，大家都逃，那就什么东西都会被烧光。你必须有一个，你认为一只小鸟这样子去做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扑那个火的，那你是太聪明了，以至于失掉智慧。人无论如何，你必须有这一份这种所谓生这个道德上的一种毅力。所以他告诉我，人有一种道德上的毅力是人活得好的基本原因。而这件事情我也曾经在苏格拉底，在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在他的这个对话录里头，也可以找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了解啊，就是说佛陀他在讲一个东西，他是用利乐有情的方法讲利乐有情的事情啊，包括阿兰啊，你看在楞严。大佛顶首楞严经一开始，就是找不到阿兰，他跑去就行气化缘的时候，他到了风化区，他自己陷入这个风化区里头，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那么被这个摩登伽尼的咒术啊所摄，我想想，阿兰自己一定有弱点才会被。摩登伽尼所摄啊，要不然怎么会变成所摄呢？可是 我总觉得很奇特，那个宰予才奏请而已啊，孔夫子的弟子宰予奏请啊，孔夫子骂他是骂得很严重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啊，这个话很重。因为你要知道，刚才像南部人对马来公你这笨手的感官就是这样，骂得很重，我这个是万人攻墙，如果再下一次再这样子的话，孔夫子会把你开除学籍啊，他比较硬一点。可是佛陀不是，碰到阿难这样子呢，他还请班代表，当时的班代表文殊菩萨去把他请回来，请回来还不打紧，还有一段对话，从这段对话开研讨会开始，最后还请25位菩萨说圆通。你看这种人啊，你说他是不是一种利乐有情呢？他是用利乐有情的态度去教学的，我们可以了解。所以有些东西错的本身就带来了更多的讨论，它并不是就造成了从此以后一个人就无望了。你在家里，你对你的小孩子，或者是你对你的学生，你也请你留意，孩子做错了事情，并不表示他从此就绝望，而是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学习机会。问题是我们怎么去面对他，怎么去立得有情就是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已经把这个善的心所讲完了。善的心所里头啊，从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啊，那么清安、不放逸，那么行舍、不害，一共有11项。这11项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精神生活成长之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如果善于运用它，啊，那它会使我们世间法的生活，我们会越结越好。现在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结论，你要心静下来好好听这一段，它很重要。唯识告诉我们，万法唯识，所有的法，也就是所有表现的出来的东西，都是由识所形成的。你的行为，你所表现出来的，乃至于你所遭遇的，都是你的性，这是你的事所表现出来的。所以事是我们生活的主体，在我们的世间生活里头的主体。那么请注意，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可以从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里头可以看得到，它是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48愿所变现的，是阿弥陀佛的事所变现的。由于他的事是那么的宏愿，是那么的大，所以他那个大不是用我们度量衡来量的大，那个大是没有限量的一种力量，它形成了极乐世界。你活在世里头，极乐世界存在世里头，你在极乐世界里头好好的念佛，念极乐世界，念极乐世界的种种的种性，那你就会跟极乐世界是相感应的。当你跟极乐世界相感应的时候，你将来要往生那个极乐是就一定有份，没有问题。所以你在念佛、念法、念僧、修极乐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是用你的事从有门进入到极乐世界去的。可是到了极乐世界去，它啊又有一些不同的等差。它最高的那一层净土是常寂光净土，中间的那一层它叫做十报庄严土，往下的它叫做凡圣同居，或者方 方便有余。其实凡圣同居是到我们可以拉到我们这边来的，它是一起可以连上去的。所以你透过事的念佛，老实的念佛读经，是要往生极乐，一心要往生极乐是绝对可以到的，而且是很清楚可以知道这是事的。可是你要去之前，你的心必须做一些建构，因为七宝所成，因为七宝那些宝就是代表着你的德行，七重行数代表着你的智慧，八功陀水代表你的柔软空，你不被种种的有相的东西、色相的东西所绑架，那是八功德水。那你可以了解，你到那边去以后，你所修的越多，你在那边那一个化佛，就是在莲台座上上等生是一日就开了，中等生是七日开，那下等生是21日开，华开的时候见的极乐世界其实也各不相同。你在这里见过的极乐世界越好，你在那里的极乐世界也就跟着它越好。当然你还可以到那里继续修，继续进步，它前半段都是事所变现的。所以一直到长极光净土的时候，才是所谓唯识性，它才在圆成时的唯识性，那个东西叫究竟门，在唯识无畏里头那个部分是究竟门，你要了解。所以你讲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精神世界所建构的这11个善心所，就是极乐世界的气世间，就是极乐世界的气世间。前面所讲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法，一个是片行，一个是这个别境。片行跟别境是法相，是建构这个东西的法，但是气世间那个地，就是极乐世界的地，就是在这里是建构的。你建构这个，你就可以跟极乐世界就应感就非常的密切。我对这个部分我是很千真万确的体验，才敢这么说的。它不只是我的体验，是你可以从经文上找到这样子的一种线索。如果你去看空中，你去看宗密的作品，唐朝的宗密，那宗密呢，他就会跟你讲，其实事跟性是分不开的。你到了见性的时候，你还是要回过头来去建构，是从事里头去建构那个极乐，那这一份，那是你开悟以后，你最后是你入于涅槃，而不你得到了涅槃，自己能涅槃而不住于涅槃，自己悟到了空而不入于空，这样子的东西在维摩诘里头，维摩诘经里头我们以前也看过的，所以我帮你中间帮你串一串，你可以了解，就是修唯识，并不是在那个名相当中去努力。你越是读了唯识，你就越从里头会有很多自己在修行上，在你的生命过程中更看出它的意义跟价值。也正因为你越感受到这一份价值，你就越会珍惜它，那你就越得到，你自己就可以自己正自己，叫正自正，你就可以正自正到自己。这个部分叫正自正分，你就看到你自己的自信的那一部分。这是你讲到这个地方，我给你做这个注脚。你在修行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也许日子随着你日子越久，你如果记得我现在跟你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注，在修行上的一个注脚，一个注解。那你慢慢 你常常去反刍，去验证，你有一天你会觉得说啊，郑老师，我虽然没有当面去给你说这一声我对你这堂课的感谢，但是你记得，你要感谢的是佛陀，这些东西是佛所说的。你能如此，你年纪越大，你的精神会越雄浑有力，你越走到人间，人生的越到终点，你会越看出一个新的旅途正在开展，所以你就没有断的这种悲剧，你也就不会这个有堕落的悲剧，就是这样。你要好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